大家下午好，愿你们平安。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郭德基金会，能够来到大家中间。感谢主呢，使用我能够来阐明他的真道，来兼顾教会。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呢是渴望。我先想给大家讲一个家里的小事情。我的儿子5岁多了，他的成长非常快，他也会逐渐的增添很多的本领。最近呢，我就发现他长了一个本领，是什么呢？就是用我们北京话说，就是磨叽。哎，这不是北京人恐怕不知道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就是他孩子想要什么，你暂一时没有立刻给他，他就会不停的说讲，直到你受不了了，达成他的愿望为止。所以我们父子之间经常会有这样的对话，他就会说，爸爸，我想怎么怎么样，比如说我想看电视，我想你陪我玩，我想你给我什么东西。然后我呢一般的回答都会是好，或者是行，等一会儿。但是这没用的，从前有用的，现在最近一两个月好像失效了。他就会不停的说同样的话在你旁边不停的说，说上十几二十遍之后我就受不了了，我就说好，我现在帮你做，是。就由此呢，我就想到这给我们似乎给我们讲了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你向父要什么的话，你只需要不停地跟他说讲，天父上帝就给你，会有这么一种错觉。尤其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圣经，真的会给我们这种误会。它就在路加福音18:1-14，我来给大家读一遍，我来给大家读新译本，就圣经新译本。如果大家看的是和合本的话，可以正好有一个对照。路加福音18，耶稣对他们讲一个比喻，论到人必须常常祈祷，不可灰心。他说，某城里有一个法官，不惧怕神，也不尊敬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常来到他那里说，求你给我伸冤，使我脱离我的对头。他多次不肯，后来心里说，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敬人，只是因为这寡妇常常来麻烦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不断地来缠扰我。主说，你们听听这不义的法官所说的话吧，难道神不会为昼夜呼吁他的选民伸冤吗？难道神会耽误他们吗？我告诉你们，他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找得到这种信心吗？耶稣向那些自视为义、轻视别人的人讲了这个比喻。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祷告给自己听，这样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的一切收入都奉献十分之一。税吏却远远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个倒算为义了，因为高抬自己的必要降卑，自己谦卑的必要升高。这段圣经呢，是耶稣讲的两个比喻，它真的会给我们留下一个，一开始留下这样一个初步印象，就是耶稣在圣经路加福音18记载着圣经，记载着耶稣在告诉我们怎么祷告。你要恒切的祷告，不可灰心，而且你在祷告中还要谦卑自己，这样祷告，上帝就理睬你，就垂听你，就应允你，你的目的就能达到。就好像小孩子跟爸爸要东西性质有点相似。但是这段耶稣讲这两比喻真的是这个意思吗？那我们就要想知道它的真正的意思，我们就要回过头去看17。17结尾的快结束的时候，17:20，大家可以看到说什么？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 然后耶稣他做了一些比喻来回答神的国几时来到。然后十八章这里耶稣对他们，这个他们其实就是十七章二十节这个法利赛人，而他之所以做这样的比喻，是因为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所以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耶稣讲这两个比喻根本不是在讲普通的祷告，而是在讲神的国，神的国来到。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你们渴望神的国来到，那我告诉你们祷告是什么样的。你们看第十八章第九节，耶稣向那些自视为义轻视别的人讲这个比喻。自视为义轻视别人，就说就是法利赛人。所以十七章结尾处法利赛人发问，耶稣在十七章十八章连着说了三段话，用比喻的形式来回答他们。所以大家想真的明白这段圣经中耶稣在给我们讲什么，是要十七章跟十八章连在一起来读的，而且要明白耶稣到底是指着什么说。那下面我就来为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耶稣这两个比喻，他对于神的国到底在说什么。首先第一个比喻里呢，大家可以看到耶稣打的比方，说是一个寡妇，他想找一个法官为他伸冤做主，摆脱他的对头。这个时候就要回到那个时代去看，那个时候呢，寡妇是很可怜的，因为她没有父母帮她做主，也没有丈夫，因此她社会地位非常的卑微，几乎可以说是很无助。如果这时候她跟谁有什么矛盾纠纷，例如像土地上的、财产上的，或者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她是如果对方去告她的话，她几乎是没有办法应对的。因此只能去找法官，而这个法官并不是我们华人所习惯想象的那种古时候的那种县官啊，那种老爷，官老爷。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法官不是具有裁判权的人，他更像是现在的律师，就是一些已被官方尤其是民间长老给予这样的资格跟身份的人，他们可以像公众，任何公众都可以来到他们面前跟他说，我遇到这样这样的问题，我希望请你代表我去向官方声明。所以法官其实是原告被告或者有纠纷的双方一个人请一个，然后双方代表他各自的这样的可以说是一个普通人去到官方那里去解释，最后看官方的裁判。因此寡妇找到一个他唯一可能能找到的这么一个法官角色的人，但这个人呢是个不义的人，他就不停地跟这个法官说，我求求你了，你帮我去说句话，你帮我去打这个官司。但是这个不义的人一看是个寡妇，他根本懒得理他嘛，因为很肯定从中没有任何好处可言，所以他就不想管他。但是这个寡妇知道他唯一能求的就是这个人了，他也就认识这么一位，因此他就铁了心了，一定要找他做帮他忙。所以最后这个不义的官，你看他说什么？他说：“虽然我不惧怕神，也不尊敬人，就是说我不惧怕耶和华上帝，我不在乎他，我不帮助穷苦人伸冤，我也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人，他们爱怎么想怎么想。”但是他搞得我太烦了，为了我能摆脱他，那干脆我帮他去说句话，可能就是几分钟的事情，我就以后就解决这个问题，就彻底摆脱他了，不用再受他烦了。而耶稣这时候就说，你看看连这样的人他都肯去为他们伸冤，为那个寡妇伸冤，但是你说说我们的上帝，你们的天父耶和华，他能不为你们伸冤吗？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呢，尤其是一些法利赛人，当你们问神的国几时来的时候，你们真的相信神的国要来吗？你们真的渴慕神的国吗？你们真的期待神的国来吗？还是你们仅仅就是站在我面前用这么一句话来问我，你们其实希望我答不上来。所以耶稣对着法利赛人说，人子来的时候在这世上找得到这种信心吗？就是寡妇的这种信心，就是 我没有人可求，没有人可盼，我只有你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求到你，一定要求你帮我忙为止，一定要等你答应我为止。那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祷告，你们对着耶和华祷告，你们真的是像这个寡妇似的这么求神的国你快点来吗？神的国你快点来到我们中间吗？快点为人伸冤吗？以色列民。然后接着耶稣又问，又向法利赛人继续讲一个比喻。他说，有法利赛人和税吏去祈祷，去在圣殿里祷告。这个法利赛人呢，他是祷告给自己听的，他站在圣殿里就自己夸耀自己，自以为意，就说我什么坏事都不做，我什么该做的都做了，而且我不像那个，他可能知道后边站着那个税吏，我不像那个人，你看我多好啊。那个年代呢，税吏呢，其实呢，只是一个很基层的、很底层的那种公务员，他们都是罗马帝国统治下各个民族中的一些提拔起来的人，就是愿意为政府做工的人。因为罗马政府他派罗马人在地方上收税是很辛苦的，他也并不了解各地民情，也不认识这个村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城的人，所以他到了每个地方都要提拔那里的一些当地民族人帮他们做工，然后呢收上的那个税按照当时的人口收税，收了税你多收少收我不管，反正你就要给我给到那个数字。所以那些税吏呢，多收的就是自己的，收够了数字给罗马人，多收就是自己的。所以他们很多人很愿意做这种工作的，这样他们仗着自己有罗马政府撑腰，就可以随便敲诈勒索，比如该收一块的收一块半，这样的话剩下全都是他们的。所以那些税吏很有钱，大家都记得那个税吏长撒该，他不是说嘛，我骗了谁了，我敲诈了谁，还他四倍。你就想想他一定是敲诈了很多钱，不然他也还不起四倍。所以税吏呢，在以色列人中间呢，是基本上就是所谓的，用咱们华人说汉奸，那税吏就是犹奸，就是犹太人中的汉奸。他们欺压本民族的人，帮着这个统治者，尤其是以色列人算是近东各民族中反抗意识非常强的民族，所以他们就更受不了税吏这种人。但是他们有罗马政府撑腰，随时能叫官兵来，所以也惹不起他们，但是只有心里默默地仇恨他们，讨厌他们。以法利赛人站在圣殿里，他为对着自己祷告，说好听的给自己听，在那里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轻视其他的人，尤其更轻视税吏这种人。所以他站在圣殿中根本就不是因着上帝而祷告，因着神的国而祷告。而税吏就不同，税吏之所以那么害怕，他说我是个罪人，可怜我吧。为什么？是因为他其实他才是一个渴望神的国到来的人，他才是一个真真正正在圣殿里是要对着天父上帝耶和华祷告的人。但是他又自认为自己是很有罪的。你们大家往回看十八节之前那个比喻，为他的选民伸冤。你想以色列人伸什么冤呢？不就是压迫他们罗马人，尤其还有包括这些帮助罗马人压迫他们的这些本民族的人吗？还有周围民族的人吗？而那个税吏知道自己其实就是上帝神的国再来的时候，耶和华若是要为以色列人伸冤，他就是那个伸冤对象啊。这用中国的那个从前的话说，他就是专政对象，所以他很害怕的。但是他的害怕却是因为他的渴望，他真的相信神的国要到来，他也真的愿意神的国到来。但是他知道自己神的国到来，他是那个要被伸冤的人，所以他才在这里痛悔，他才在这里求主赦免他，饶恕他，可怜他。所以你又看到法利赛人跟这个税吏，谁是真真正正对神的国他持有信心的人。 我们现在回到十七，从头看十七章的结尾到十八章的两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在讲神的国，在对着以色列中的这些自以为义的，这些能够讲解律法的，能够成为以色列人公认的所谓道德楷模的这样的法利赛人，他在用三段比喻来告诉他们神的国是怎么样，你们面对神的国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你们祷告，若是你们为因着神的国度而祷告，你们应该说什么样的话。那说到这里就必须跟大家解释，神的国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到底是什么。旧约到两约中间那个第二圣殿期，直到新约耶稣的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他们的天国观是有一个发展的，不是定死的。以色列人从古至今几千年，他们从来对天国是有一个绝对固定的概念的，不是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天国观也是发展的，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摩西的那个时代，神的国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其实就是应许之地。他们知道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从神那里有应许，他们在埃及为奴，他们很痛苦，他们希望回到神所给予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也就是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应许地区，迦南地区。所以迦南地对他们而言那就是神的国，因为到那里他们可以在神的保护跟荫庇之下能够过生活，能够永永远远持有那块应许的地，留着蜜与奶之地，在那里能够繁衍生息。所以对他们来说，神的国很具体的，不是我们华人一想神的国那就等于天国，天国就等于天堂，那天堂是死了以后去，完全不是这样。以色列人真真正正的神国观、天国观是特别现实的，就是离他们其实并不远的那块地方，但是他们去不了。然后等到他们到了迦南地，而且大卫建了国，做了王，扫罗、大卫之后，进入王国时代，以色列人的天国观、神的国的观念又有一个进展，是什么呢？他们知道有圣殿在，有耶路撒冷，有圣殿，神在圣殿中与我们同在，我们有祭司制度，为我们献祭赎罪。神的国就是我们以色列，就是我们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圣殿。神因耶和华因着圣殿而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在这里，他与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三个节期要上圣殿去，所以耶和华在我们中间，这里就是神的国。然后再到被掳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神国观又不同了。他们的神的国的国观念是，我们现在被掳，我们受苦，我们要回去我们的应许之地，我们要重建圣殿，而且带领我们重建圣殿的这个人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我们在渴慕等候。然后他们终于回去了，然后第二圣殿建立了，罗马人很快又来了，他们又没有自己的国家了，又没有自己的王了，又被统治了。而祭司那时候很腐败的，因为祭司在马加比王朝时代那一百几十年里，祭司跟贵族基本上就形成了同一批人，贵族就是祭司，祭司就是贵族，他们基本上是跟罗马帝国是合作关系，而且他们把持着圣殿的很多权力，因此是很不得民心的。法利赛人就这个派别就崛起了，因为他们严守律法，而且他们在教导中斥责这个祭司贵族阶层，认为他们根本就不守律法，也不是真真正正等候 就忠于耶和华的人，而以色列人就渐渐将法利赛人视作一种榜样。那这时候这个年代以色列人的天国观就是弥赛亚观，就是在两约之间第二圣殿期里渐渐形成的弥赛亚观念，就是有一天救主要来，他要来，他要恢复我们以色列人的繁荣昌盛，恢复我们以色列国的独立的地位，他要做我们的王，带领我们能够胜过罗马人，尤其为我们这些敬虔的以色列人能够伸冤，伸冤的对象就是罗马人还有那些不敬虔的以色列人，而敬虔的以色列人代表就是法利赛人。所以若是我们了解一路过来几千年中以色列人的天国观的进展，我们就更能够理解这时候耶稣在讲神的国，他在讲什么，他其实在说他自己，因为他来了，神的国就来了。你们以色列人期待的不就是救主吗？不就是救主重新给你们盼望吗？那我就是啊，我就是神的儿子，我就是救主，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基督。所以我来到你们中间，人子来的时候像寡妇这样的信心有吗？寡妇的信心代表了他的渴望，他渴望着那个法官能帮他。税吏的忏悔求主可怜代表税吏的渴望，因为他真的期待神的国降临，也正是像寡妇一样，他真的相信神的国要降临。而耶稣就是他们信心的真正对应的那一位。所以耶稣他在这里他可以说是在批判法利赛人那种没有信心，他们其实根本就不在乎那个基督在来不来，那个救主来不来，什么时候来，然后是你还不是你，他完全不在乎，他只需要享受于自己的那种自义的感受，就是我什么都很好，我什么律法都守，我比人人都好，耶稣主要再来奖赏一定是我，别人不管遭到什么样的对待，我肯定是被主所赞扬跟夸奖的那种人。所以现在回到头来看到我们自己，那到了今天2000年前主复活了，他回到父的那边，圣灵降临了，他在我们中间，那如今的基督徒我们该期待些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的渴望是什么？那我们的渴望就是主他有一天会再来，他再来神的国就完全到来。神的国真的不是我们华人所习惯性思维中的那个天堂，就是我们在这一个世的生命中，今世的生命中，我们好好生活，然后呢我们相信上帝，我们信靠耶稣，然后等我们死了我们就托生在天堂，或者说我们就离开这里，通过一个什么样的管道或者是门到天堂去，我们就功德圆满了。不是这样的，天国自从耶稣来就已经来了，自从圣灵降临就一直在我们身边，也就是说天国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在我们生命里，而我们也在天国中，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所以2000年来的教会，古今中外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天国此时此刻已经实现的天国的成员。但是神学中有一句话，就是两个 N， 就是 now and not yet， 就是现在已经是天国了，但是还没完全到来，还没完全。那主在来的时候，天神的国就完全降临到我们中间，我们也可以完完全全的在一个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所做王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因此，当我们在向别人讲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再说来教会了，信耶稣上天堂，这就不是他。你这时候你所讲的天堂就不是耶稣讲的神的国。你要跟他们讲，我们现在是神的国的子民，我们就是天国的一份子，我希望你也能成为神国神家中的一员，从现在开始直到永远。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最后引述启示录最后22章的一句话，启示录22章20节21节，就是整本圣经最后两句，说到证明这事的说，新译本就译成证明这件事的那一位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请你来吧。愿主耶稣的恩惠与所有圣徒与我们同在，阿们。